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制裁。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患乳癌身陷绝境修大法绝处逢生第四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听听迫害法轮功湖北反邪教协会两头目死亡。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2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燎原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张世明在迫害中离世，遭迫害致瘫，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高玉杰5年前离世，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上半年遭中共迫害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张世明先生于200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但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劳教，在劳教所遭受打耳光、靠铁床、坐小板凳等酷刑迫害，并且每天被强迫做奴工，遭受折磨。张世明劳教期满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大约在2018年出现脑梗病态，生活不能自理，被家人送入养老院后于2019年含冤离世，终年57岁。张世明家住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家坊西区，于200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困扰他6年的头痛病痊愈，他内心无比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2006年10月，张世明下班回家后，被佳木斯市向阳分局7-8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张世明在看守所吃的是半生不熟的窝头，喝的是没有油带着泥的白菜汤。半个月后，向阳公安分局警察来看守所，询问张世明是否仍继续修炼法轮功。张世明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后，被绑架到绥化劳教所非法关押1年。张世明家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半年后才了解到张世明的处境。在绥化劳教所里，
因张世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警察和包夹犯人打骂，被强制坐小板凳，还曾被靠在上下床的上层，双脚伸直，只能脚尖接触到地面。他疼得全身虚脱，大量出汗，汗流在地上湿了很大一块。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高玉洁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遭到绑架、拘留、劳教等迫害，导致瘫痪，于2018年3月6日离世，终年67岁。高玉洁1952年2月18日出生，是原佳木斯市郭厂装卸工。高玉洁原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心脏病、眩晕症、胃病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犯病时非常痛苦。1995年，高玉洁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几个月后就感到无病一身轻。高玉洁曾说，修炼法轮功后，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体会到真正的幸福，从内心感谢师父和大法。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玉洁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到中共的劫持、绑架、关押，甚至被劳教所迫害致瘫痪。2000年7月27日，高玉洁因学习法轮功书籍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被勒索1700元钱。2001年7月31日，高玉洁在朋友家被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7天。期间，高玉洁被迫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恶劣的环境使他的类风湿性心脏病复发，出现行动不便的症状。即使这样，警察仍强行给高玉洁戴手铐、脚镣，并将他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狱警无视高玉洁的身体状况，强迫他干奴工活，并限制他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有一次，高玉洁感觉腿突然不听使唤，三个狱警就架着高玉洁的胳膊拖着他走。从那以后，高玉洁就瘫痪不能行走。以后，高玉洁每天都从住的地方被拖到车间做糊纸盒、挑黄豆等奴役。高玉洁结束非法劳教时，仍然瘫痪不能行走。回到家后，英俊派出所警察继续不断上门骚扰，逼迫高玉洁放弃修炼法轮功等。他身体状况持续恶化，高玉洁于2018年3月6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内蒙古赤峰市及祁县区至少三人被迫害离世，四人被非法判刑后投入内蒙古女子监狱加重迫害，至少五人被构陷到检察院、法院，面临非法庭审，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勒索钱财，至少18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威胁。赤峰市李永刚、白亚平、李桂荣三位法轮功学员在2023年上半年含冤离世，他们三人都曾经遭受过中共人员的残酷折磨迫害。李永刚因多次遭到中共人员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于2023年1月16日离世，终年69岁。李永刚、王春兰夫妇二人被中共人员绑架、敲诈钱财，累计几十万元。李永刚原是赤峰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辅导员。1999年7月20日当天，李永刚被绑架。在车上，警察打电话告诉指挥者说，二号人物已到位，就是说，他们把李永刚定为赤峰市的所谓的二号重点人物。李永刚被绑架到刑警大队后，被非法审讯关押，并被警察用酷刑折磨，包括向后掰手指、掰到手背，专门对着穴位暴打等。之后，中共不断借机绑架李永刚并敲诈钱财。2002年，李永刚在被迫害后精神失常。 2013年，李永刚妻子王春兰被绑架，被敲诈7万元后才被放回家。中共警察威胁李永刚夫妇二人，如果在明慧网曝光他们的恶行，他们还会绑架王春兰。李永刚夫妇在中共人员酷刑迫害和不断的骚扰绑架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白亚平，原财政局职员，于2023年1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约58岁。2001年，白亚平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绑架迫害，并被非法判刑7年。白亚平在监狱遭受酷刑，受内伤，一直吐血。2008年10月24日，白亚平冤狱期满后，被赤峰市610劫持到赤峰610洗脑班继续迫害。白亚平回家后时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于2023年1月4日含冤离世。李桂荣85岁，原住赤峰市翁牛特旗五分地镇，约2023年3月离世。李桂荣于2007年8月25日在乌丹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绑架，并于2008年1月28日被赤峰市翁牛特旗法院网判4年，同年3月被劫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臭名昭著的攻坚组警察康建伟，为强迫当时年过七旬的李桂荣放弃信仰，用酷刑摧残老人。他穿着皮鞋专门踢李桂荣的胸口，一脚踢过去，老人站不稳，就倒退撞在后面的墙上。康建伟再把老人拖到跟前再踢胸口，老人再次撞到墙上。就这样，李桂荣被反复踢打撞在墙上，让老人呼吸困难。李桂荣在监狱遭受折磨，出狱后继续遭到监视，身心受到很大伤害，最后不能下床，需要女儿照料，最终于2023年3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7日上午9点，在西部特有的欢呼声中，第111届卡尔加里牛仔节大游行开始，拉开了10天节日欢庆的序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法轮功花车腰鼓队阵容壮观，引人注目，所到之处路两旁观众都赞叹不已。卡尔加里牛仔节素有地球上最盛大的户外节日的美誉，每年七月初举行，持续十天，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超过100支，共4000人，现场观众超过30万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今年是第10次参加牛仔节游行，今年鼓号乐手来自美加各地，共120人。来自维多利亚的唐娜表示，天国乐团非常棒，整体配合相当好，音乐很美，她非常喜欢。法轮大法队伍由三个队列组成，最前面为功法展示队列，中间是花车，造型为一艘巨大的金黄色法船，船体上是手绘的蓝白祥云、粉色莲花以及碧绿荷叶，船上矗立着三面旗帜，分别上书真善忍三个大字，仙女端坐在莲花台里。腰鼓队紧随其后，身穿金黄的服装、粉色的绸带。花车队主持人张旭峰介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法船有着指引、领航的寓意，给世人引领一个正确的方向。而莲花为佛家世界的花朵，代表吉祥如意，希望给观众带来福分、好运。整个花车蕴含中国传统风韵，中国传统文化让人向善、走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来自中国的杜先生表示，法轮功团队参加牛仔节大游行是在弘扬中国文化，并表示真诚、善良这些理念是普世价值。塔尔加里的自雇业者齐恩塔拉谈到法轮大法队伍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洋溢的热情和他们的服装，喜欢他们脸上的笑容，把那种文化特色完全展现出来。齐恩塔拉形容，看到法轮功学员制作的法船的那一刻，令他心潮澎湃，并表示腰鼓队的那种韵律很独特、很庄重，有主掌天地、信心满满的感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71万。
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近来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已经被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些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强制疫情清零、大规模肆意拘押、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教师被精神病，再加上这几年的大规模监控，包括网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等，以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等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等等，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害机制，是中共22年来打压法轮功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渐渐成熟，同时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而参与迫害的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正在面临清算。中共政法委是主导迫害的核心系统，其中的政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上最高危职位。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1年搞了倒查20年。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在2021年9月1日发文称，2021年的前七个月，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的人数超过100人，同比2020年显著上升。据明慧网曝光，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纷纷落马，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这些遭报的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前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等。2021年落马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包括前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立科、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民、前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王文海、 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沃领生，前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文敏，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获刑13年6个月，前江西省九江市政法委书记叶国兵被双开，前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书记刘茂德被双开，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法委书记李贺被查，前吉林省四平市政法委书记田野被查，前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被查。而这些落马的政法委高官几乎都曾亲自组织指挥并实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迫害。据明慧网的统计，从2021年中国大陆各地区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次统计可以看出，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个专门机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成立的一个法外机构，由江泽民集团在暗中操纵，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因此22年来政法委的权力逐渐走向顶峰，形成了中共第二权力中央。对此，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联合撰文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同时，麦塔斯表示，610政法委体系成为中共打击目标，并不是中共想减轻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使迫害更主流化。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还表示，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福特和麦塔斯说，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国际社会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地政府、媒体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漠视，让中共的压迫机器转移，成为持续打压民众的机制。福特和麦塔斯认为，那些20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中共暴行感到惊讶。麦塔斯在文章中还建议，用多种法律途径在中国境外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绳之以法，除了利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禁止移民、扣押资产和起诉那些公开姓名的严重侵犯人权者，在实施该法案国家的犯罪名单中添加这些罪犯的名字外，其他法律途径还包括对迫害者或逃逸的参与者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还有起诉无论身在哪里的活摘器官同谋者等等，以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6国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实施制裁。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相应国家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丹麦外交大臣杰普·科福德在就法轮功学员提交恶人名单一事的回复中写道，我想强调的是， 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丹麦政府将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就宗教和少数群体的处境问题与中共进行批判性对话，并继续支持对促进改善宗教与少数群体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这也适用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2021年4月，欧盟之外的挪威、日本也相继提出援引现有相关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此外，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之间也互通人权迫害者的信息。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这方面已有密切合作。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的文章，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这个节目是通过短播，在每天下午北京时间的5点到6点播出。这里您将听到很多在中国大陆听不到的消息。如果您要收听更多的明慧广播节目，可以通过翻墙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来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 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患乳癌身陷绝境，修大法绝处逢生的第四部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患乳癌身陷绝境，修大法绝处逢生第四集。2020年全球女性恶性癌症死亡人数的443万例中，乳腺癌以68万例排名第一。然而有一些罹患乳腺癌的病患，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得以绝处逢生。藉由这个系列节目，我们希望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友能够受益于这些真实的经历，给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接下来就是我们带给您的第一个报道。张桂香家住吉林省长春市青铁湖西花园，她原是长春一家汽车经贸公司的员工。有一天，张桂香在路上遇到很久以前给他检查身体的女大夫，这位女大夫看见张桂香时，她很吃惊地对张桂香说：真的是你吗？我以为你早就没了呢。原来张桂香早年身体非常差，她患有乳腺癌、肌鞘炎、腰肌劳损，浑身都是病。用张桂香自己的话说，身上的零部件没一处好地方， 是活一天赚一天了。”女大夫对张桂香说：“你当初下确诊的时候，我不敢跟你说，老急了，那是要命的东西。”张桂香听了女大夫的话，笑着回说：“哪能不知道呢？自己身体啥样，自己心里都清楚。你看我现在健健康康的。”的确，现在的张桂香跟当年是判若两人。原来，在同事的介绍下，张桂香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她一身的病不翼而飞。张桂香跟这位女大夫说：“这么多年过来，真的是大法给的我第二次生命。”女大夫听了也点头说：“真的太神奇了，不是我这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你身体这么健康，看起来还这么年轻，比我都年轻。”这是长春张桂香的经历。而在遥远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润香，她也有着像这样获得第二次生命的类似经历。润香在2010年时，他右肾患透明细胞癌被切除，到了2012年，他左乳房患乳腺癌也做了切除。在2015年初，润香到北京治疗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查出癌细胞扩散了，他的生命只剩下2个月到1年的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受药物副作用折磨的润香瘦了30多斤，但积液仍然控制不住。第二次检查，发现润香的肺部也出现了病变。润香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在绝望中，润香听从了姐姐的建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积液，5个月来润香只能坐着睡觉，但是学练法轮功的第一天，润香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她吸了半年的氧气也可以不吸了。第二天学练，几个月来困扰润香的剧烈咳嗽缓解了很多。学练1周后，润香身体出现了巨变，她有了精神和食欲，走路和上楼不累不喘，能正常与人说话交流了。到了第11天，润香因为化疗脱掉的头发长出了新发。第40天，润香整个人精气神大变样，没人能看出他是刚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人。2015年8月，55岁的润香写下了自己修炼法轮功40天的亲身体会，发给了明慧网。他不禁泪如泉涌地说道：“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造化，竟然能够在我人生最后的日子得法重生。”重获新生这4个字，如果不是当事人，可能很难具体感受出它的分量。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很能体会到润香泪如泉涌的激动心情。而这般的奇迹，对旁人来说，也许就像前面那位女大夫一样，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呢。然而，这样的奇迹的确发生了很多。接下来也是2位中国女士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听听。在2018年8月2日的上午，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里，法轮功学员蔡兴碧因为修炼法轮功正在被非法庭审。她的丈夫在庭审中为蔡兴碧做了无罪辩护。蔡兴碧的丈夫对着法院里的人说，蔡兴碧曾患严重的类风湿，骨骼变形，手不能握筷子，生活不能自理。医生说全世界的医院都医不好。蔡兴碧的丈夫还告诉大家，蔡兴碧同时患有乳腺癌。蔡兴碧的丈夫接着描述自己的情况，他说，我是二重货车司机，常年在外跑车，心里提心吊胆的。我父亲80多岁，需要照顾，女儿上小学也需要照管，我妻子生活不能自理。就在这时，妻子遇上了法轮功，她学法练功，很快身体好了。她健康后就帮助照看年迈的父亲、上学的女儿，帮我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我父亲临终时对我说，你一定要对得起蔡兴碧这个孝顺的儿媳妇，我宁可不要你这个儿子，都要认这个儿媳妇。那天的法庭上，蔡兴碧的律师也指出，公诉方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抄家得来的，所搜出的资料也是合法的，当事人应该当庭无罪释放。听完了辩护律师和家属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宣布休庭。从蔡兴碧丈夫的辩护词里，我们知道蔡兴碧修炼法轮功后，她的严重类风湿与乳腺癌都好了。获得健康的蔡兴碧还成为一个令人感动的孝顺儿媳，才会让这位老父亲对儿子说，我宁可不要你这个儿子，都要认这个儿媳妇。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黑龙江的杨海霞是另一个例子。杨海霞家住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邮电家属楼区，她身患双侧乳腺癌，做双乳切除手术后刀口不愈合渗液，当时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承担不起医疗费，所以杨海霞只能在痛苦中煎熬着。1997年，杨海霞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身体得以康复，双乳切除的刀口完好愈合，其他病症也不翼而飞，身体健康。杨海霞自己病好了，再不需要别人护理，而且反过来护理卧床的老父亲，老人被护理得好好的，直到去世身上都没有一点褥疮。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能让人身心受益。从刚才的两个例子中，相信听众您也感受到了，修炼法轮大法不只让当事人自己从疾病的痛苦深渊中解脱出来，并且随着修炼心性的提高，他们更成为了家庭里坚强的力量。 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杨书子，2022年11月4日在武汉死亡。原武汉大学校长、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陶德林于2020年5月24日也死在武汉。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迫害法轮功，湖北反邪教协会两头目死亡。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明慧网通讯员于湖北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杨书子2022年11月4日在武汉死亡。此前，原武汉大学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陶德林于2020年5月24日也死在武汉。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杨书子、陶德林作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的头目，一直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充当文字打手，积极参与迫害，犯下人神共愤的罪恶。杨书子于2001年3月被任命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并连任三届。2021年5月15日又被授予名誉理事长。陶德林于2001年3月被任命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也先后连任了三届。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由全省科学界、哲学界、法学界、心理学界、医学界、新闻界、宗教界等所谓知名人士组成，挂靠中共湖北省科协，在湖北省610的直接领导下，替中共践踏人权、迫害信仰出谋划策，充当中共打击真善人普世价值的帮凶。20多年来，杨书子、陶德林作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的骨干头目，积极组织开展所谓反邪教理论研究，利用武汉市各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集中的特点，以科协的名义欺骗利诱专家学者，以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法律、宗教、新闻等各方面寻找迫害法轮功的所谓理论依据，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洗脑，举办各种反邪教的会议，包括专题报告、座谈会、学术交流、课题研究、人员培训、经验总结、图片展览，编写出版各类反邪教的杂志、期刊、教材和书籍等等等等。他们不遗余力替中共大肆进行反邪教的宣传，捏造事实， 污蔑诽谤法轮功，欺骗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敌视仇恨法轮功。此外，他们还根据中共海内外特务搜集的所谓法轮功情报，就全省各地所谓法轮功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新苗头进行调查，并研究对策，向中共各级610组织、洗脑班、公检法司等提出迫害法轮功的报告或建议。例如，几乎每年中国新年前夕，湖北省反邪教协会都会派人到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范家台监狱，开展所谓的新春帮教慰问活动，传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制转化的手段，做一对一的攻坚帮教，就是一对一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据有关报告，在杨叔子、陶德林的组织下，湖北省反邪教协会迫害法轮功的具体事例如下。一，该协会长期组织所谓专家、学者、劳模到监狱、洗脑班、看守所等地方指导和协同警察强制洗脑，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二，该协会在武汉大学成立了国际邪教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大学成立了反邪教课题组，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三，该协会在金楚网开辟楚凤清音专栏，利用网络、手机、微信、电视、报刊等媒体编造大量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对民众进行洗脑宣传。四，该协会在全省范围内指导和协调成立各市、区、乡、镇、村、企业等反邪教协会，将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延伸到各地。五，该协会多次举办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反邪教协会专家座谈、监狱警察培训，交流洗脑迫害经验，加大加强了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力度。六，该协会协同中国反邪教协会，在武汉大学多次举办国际邪教问题研究学术论坛，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迫害伪装成国际邪教问题，欺骗广大中国民众。七，组织污蔑法轮功的展览、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组织影视作品、出版物，制造仇恨，煽动民众反对法轮功。常言道，善恶有报，人行善得善果，作恶遭恶报。人类大淘汰已经开始。据公开报道，继去年中共两院院士大面积死亡后，截至今年五月底，大陆又有至少29名院士密集死亡，大多数为中共协党党员。在此，奉劝那些还在听信中共谎言、为其效力的专家和学者，不要步杨叔子、陶德林的后尘，立即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将功补过，否则将追悔莫及，悔之晚矣。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